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不行的。
川普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面对电视机前介绍了哥萨奇。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号在美东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川普总统提名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尼尔·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面对电视摄像机介绍了格萨奇，称他是国家急需的法学家，说他的资格无可争议。川普总统说，格萨奇有超群的智慧，无与伦比的法学教育，并致力于遵照宪法的原文解释宪法。川普说，他在竞选期间答应选民要找到美国最好的法官。他说，格萨奇的履历和学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的学位，都是尽善尽美。他呼吁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这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走到一起。格萨奇的任命必须得到参议院确认。格萨奇之后发表评论，称最高法院的任命是最庄严的使命。他说，如果在参议院得到确认，他将竭尽全力成为宪法和这个伟大国家法律的忠实仆人。现年49岁的格萨奇如果得到任命，他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法官之一。他将填补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年前去世后的空位。格萨奇谈到他对斯卡利亚十分钦佩，称他为法律之师。斯卡利亚的去世留下一个只有八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其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人数各半。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仍然在为共和党拒绝为前总统奥巴马选择的替换斯卡利亚的人选梅里克·加兰法官举行听证会而恼火。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了参议院，格萨奇的确认听证会几乎不可能受到阻拦。但是预计格萨奇将会受到来自民主党人的严厉质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查克·舒默说，格萨奇必须证明自己是法律界主流。他说，他极度怀疑格萨奇大力捍卫宪法不受政府行政部门滥用的能力。但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川普选择格萨奇是一个出色的决定，称格萨奇法官保有忠实应用法律和宪法的长期记录。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占有52-48的多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他极度怀疑格萨奇的能力，并称民主党将坚持任何最高法院职位的确认都要获得60票。在共和党拒绝为前总统奥巴马的填补空缺席位的人选进行确认听证会之后，这一次的确认可能引起争议。参议员克鲁兹说，参议院应该迅速行动，他认为格萨奇将会得到确认。克鲁兹对美国之音说，民主党人阻挠这次提名不会成功。他说，他们可能会尝试，也可能不会，我不知道答案，但他们不会成功。克鲁兹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参议员都认为格萨奇会严格按照与保守派法官一致的立场解释宪法。联合国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面删除了两个关于难民和贫困的春节博文，之前这些信息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虽然这两段微博的目的是提高关注，许多人却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为联合国做了足够的贡献，同时也不是难民或贫穷问题的根源。在简讯中，联合国的帖子谈到了世界上有8亿人每天如何饥饿，同样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文章还指出，需要世界各地的基金2500亿美元以实现联合国到2030年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 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ne,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肖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 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尼尔·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面对电视摄像机介绍了格萨奇，称他是国家急需的法学家，说他的资格无可争议。川普说，格萨奇有超群的智慧，无与伦比的法学教育，并致力于遵照宪法的原文解释宪法。川普说，他在竞选期间答应选民要找到美国最好的法官。他说，格萨奇的履历和学历，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的学位，都是尽善尽美。川普呼吁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这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走到一起。格萨奇他的任命必须得到参议院确认。格萨奇之后发表评论称，最高法院的任命是最庄严的使命。他说，如果在参议院得到确认，他将竭尽全力成为宪法和这个伟大国家法律的忠实仆人。现年49岁的格萨奇如果得到任命，他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法官。他将填补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年前去世后的空位。格萨奇谈到他对斯卡利亚十分钦佩，称他是法律之师。斯卡利亚的去世留下一个只有八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其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人数各半。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仍然在为共和党拒绝为前总统奥巴马选择的替换斯卡利亚的人选梅里克·加兰法官举行确认听证会而恼火。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了参议院，格萨奇的确认听证会几乎不可能受到阻拦，但是预计格萨奇将会受到来自民主党人的严厉质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查克·舒默说，格萨奇必须证明自己是法律界主流。他说，他极度怀疑格萨奇大力捍卫宪法不受政府行政部门滥用的能力。但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川普选择格萨奇是一个出色的决定，称格萨奇法官保有忠实应用法律和宪法的长期记录。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3票支持、6票反对，批准川普提名的赵小兰担任美国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将在川普新建和重振美国基础设施的计划中发挥重大作用。台湾出生的赵小兰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了八年的劳工部长，她的丈夫是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赵小兰在民主、共和两党都有朋友，但在这一次全院投票中，仍然有几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派。在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这两位投下了反对票。在民主党初选阶段参选总统的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投了赵小兰的反对票。除了6票反对之外，还有一名参议员投了在场，也就是弃权票。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表示，他不会竞选韩国总统。自去年1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因腐败丑闻遭到议会弹劾之后，潘基文已经成为人们感兴趣的首选总统候选人，但他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一直在下降。潘基文对记者说，他对韩国的政治机构感到失望。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试图领导政治变革和实现民族和解的单纯想法。潘基文在担任十年联合国秘书长之前，曾经担任两年韩国外交部长。目前朴槿惠的弹劾案正在法庭审阅中，如果弹劾决定不变的话，两个月后将举行替任总统的选举。联合国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删除了两个关于难民和贫困的春节博文，之前这些信息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弹。虽然这两段微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关注，许多人却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为联合国做了足够的奉献，同时也不是难民或贫穷问题的根源。在简讯中，联合国的帖子谈到了世界上有8亿人每天如何饥饿，同样数量的人群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文章还指出，需要世界各地基金2500亿美元，以实现联合国到2030年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周六进行了电话通话，两国领导人确认将会在2月10号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晤。去年11月份川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安倍就曾经在纽约与他举行过会谈，三个月内见两次面，安倍川普为何频繁会面？而川普总统在上任第一天就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日本方面是否有意来承接没有美国的 TPP， 并且取代美国引领亚洲新秩序呢？而中国政府应不应该关注安倍与川普的密切接触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新年好。
余文好，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杨教授您好，新年快乐。
您好，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是，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中美杨教授啊，三个月内见了要见两次面，再加上一次的电话会谈，确确实实很多人说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会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此的频繁接触？您认为安倍政府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吗？
现在日本正面临着这个在战略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缅带着中国的这个超级，就像一个就崛起的一个超级大国的一个现实，日本呢长期保持亚洲老大的地位呢，很可能就维持不住了。另外呢，有和中国呢，就是有存在的领土争执。那么种种的这个新问题呢，是日本呢现在在外交上面呢，必须依靠日美同盟来加强他这个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嗯，
和中国进行战略的对峙。那么目前的情况呢，川普上台以后呢，对日本呢，这个日美同盟和日美贸易等等呢，发出了质疑。另外呢，要启动一种新的一轮这个两国间的经贸谈判，脱离 DPP 等，这使日本的既定的战略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甚至变动。那么是不是能够今后能够继续维持好日美同盟这样的关系来继续对抗中国呢？日本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底了，没有数。另外嘛，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还在不断的要紧，如果是脱离 TPP 以后，日本如何在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呢？他也必须考虑在没有 TPP 的情况下怎么样子应面对新的局面。所以说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想和川普建立亲密的日美同盟关系，那继续能够维持目前对中战略的合作态势，所以他非常的着急，所以在近期内呢就不断的访问和派出部下去和川普进行联系。
是。那么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安倍为何积极来接触川普？那么这与中国有多大关联？刚刚杨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一些。
跟中国有很多的关联，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包括军事，都是有很深的关联。因为这个亚洲的这个两国家，一个中国，一个日本，那可能决定了整个亚洲的这个态势，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这两国家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势，也会影响世界。那川普在没上台之前呢，就说关于这个日美关系、日美同盟和这个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要做出相应调整。那我们现在看川普上台从1月20号到现在10天了，已经做出大量调整。一个是从这个经贸关系上，首先否定了这个奥巴马的 TPP， 中国人叫 TPP， 有一种玩笑的说法。那么现在川普把这个条约已经废掉了，那么就是不仅是踢你的屁股了，而且要从正面开始进攻了，要打你的这个要害部位。所以呢，这个要回到 WTO， 按照国际的规则，按照 WTO 的规则，跟这个大陆政权、这个中共啊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经贸上的较量。那么对于日本来讲，从2013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调整，叫安倍自民党重新上台以后，他要走出二战以后对他的束缚和框架，那么也有一个新的态势。那川普上台对他来讲，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对日本也是这样，因为他也有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国际上的一个地位，他始终要想我要进入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那这个问题可能要接下来在这个安倍和川普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可能接着都要谈这些问题。美国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务问题上要出多少军费，你日本要出多少军费啊？安倍说了，我们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当然了，这个捍卫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维持国际正义，它需要一个成本。你过去这个美国的政策拿到国际主义的问题，有点跟这个大陆政权现在，当然了，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政权给外边都是维护这个专制的，很多的国家都是给专制的拨款。你像非洲的这些政权，包括南美一些政权，都是专制的国家。那么美国呢，给呢不是这样，是要维护民主，两目的不一样。但是美国也大量的那个使用了这个自己国家的国力，14万亿不见了。那么川普是一个商人，他不能总做赔本的买卖。那所有的正义都需要成本，你要需要我帮助你，那你要出钱的。他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很多事儿都要做出相应调整。美日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说对日本是个挑战，也是个机会。
是，我想请教杨中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在东京呢，各界也都在积极的准备什么呢？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这个星期五就要到日本来进行访问，这也是马蒂斯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出访，而且他没有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是他主动选择了日本来作为出访国家。那么很多人提到，很多的报道说马蒂斯很有可能会再一次的重申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强调的，那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是隶属于是下属于美日安保条例的范围之内。您认为马蒂斯在星期五与日本的这个官员高层会谈的时候会触及到这个议题吗？那么他可能会谈到哪些呢？
从一些公司发表的这个报道来看呢，马蒂斯说这次主要是到日韩来了解一下这个日美同盟汉美同盟之间所需要什么，日本和韩国想些什么，美国能做些什么，主要是听问，而不是做出具体的承诺。但是从马蒂斯的一般的观点来看，他对这个尖阁群岛啊，包括这个中国说的钓鱼岛呢，他的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呢，是表示要信守奥巴马时期的承诺的。那这对日本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那么但是呢，从马蒂斯要来以前到来以后呢，这个变化还很多，特别是呢川普对如何保卫这个钓鱼岛始终没有松口过。那么从这点来讲呢，日本呢既期待又担心。那么另一点呢，我估计可能就是为川普和安倍的下2月10号的会谈呢做铺垫的。那么这个川普已经多次敲打日本，希望这个日本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就是增加这个对驻日美军的军费负担。那从公司的报道来看呢，已经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的75%的费用，如果再增加的话，日本是很有怨言的，就是说那等于就是美国是雇佣军了嘛，不是真正的起着国际领导作用的那个老大哥了。所以呢，从日本来说有这个能力，在如果在川普一再的要求下，他也可能会多做出一些承诺，多承担一些费用，但这对日美同盟关系的这个性质就起了已经很大的变化。那么日本认为就这个就完全是雇佣军的关系了，不是同盟者的关系。
那么针对有关，
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马蒂斯来呢主要是为川普和安倍谈话 做一个铺垫的。
嗯哼，好的。那么稍后我还想继续就有关钓鱼岛的问题来请赵岩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黄先生。
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形势，还有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宣传和软实力的渗透，还有向海外扩大其经济领域的投资，都在加大其的政治和经济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川普案和安倍晋三在不满三个月内的频繁互访，其目的是加大日美同盟关系，我认为意在遏制威胁世界安全的共产主义中国，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的快速崛起，中国中共理所当然会加大对此事件的关注，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影响。谢谢。
好，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中共现在加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们这个在世界上到处伸手。中国现在人他都很自豪，你看春节联欢晚会说我的国真厉害，我的国，所以说共产党他就是说始终是美国的一个最大头号敌人，他时刻都是他，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每次讨论军事节目都是冲着美国来的，没说冲着哪个国家来的，都冲着美国和日本来的，所以说这次安倍晋三去美国肯定是要加强那个日美同盟关系，我觉得美国啊就是应该放宽日本的那个国内政策，使他那个国家正常化，就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当然，就是特朗普不去那个不要那个日本，就是说出军费。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放弃那个日本，也一定要那个就是说加强他的同盟关系。然后的话，美国我想那个日本啊，他始终是后悔，不要说什么的，不要听共产党所说什么的，纵容日本。我想日本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说偷袭珍珠港。他因为他将来未来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说他不会再去打美国的。我相信日本一定做得到，他只是和美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中国了。中国是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头号潜在对手。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听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我简单谈一下吧。他可能就是两个大国实力都相降了吧，可能就是加强。就是说难听点，就加强勾结吧，但是我觉得效果是有限的。我就说你的吧，谢谢。
好，谢谢您，庄先生。我想就请赵先生先针对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认为美日确实应该加大这个同盟关系，特别也对川普在上任以后是否在外交上有一些转变，这也可能显示为何这个安倍在三个月内频繁的想要来见川普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美日的同盟关系在川普上台以后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钓鱼岛问题，刚刚杨教授也说确实川普在过去被询问到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都没有做出明确答复，他说我要怎么做我不能让别人知道，美国就应该要让人捉摸不定，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钓鱼岛未来都有很大的一个疑问，还有想要了解您的观察。
因为首先钓鱼岛是一个历史问题嘛，这是二战时候这个遗留问题，当时这个罗斯福也罢，杜鲁门也罢，是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收回这个钓鱼岛，但是蒋介石说我们要共管共治。那么事后的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段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呢，就是因为要感谢日本皇军这个帮助中共这个拿了天下嘛，没有日本的侵略，那个共产党不可能有机会嘛。所以在钓鱼岛的问题上，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过声明，谁说钓鱼岛是中国的就是挑拨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自己这个以国务院总理啊那个和外交部的一个这个口的那个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那么人民日报的声明你作为历史已经存下来了。到了82年代这个邓小平就说这钓鱼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智慧解决不了，那留给下一代人。那么现在是下一代人已经执政了，这个问题他要解决了。那么这是一个二战遗留的问题，川普回答的也很智慧，就是说我不跟你说，我让你琢磨不定。那么这里有历史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本来美国在二战当中帮助过中国，那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那你作为中国人来讲都有了这份这个二战的那个遗产的那个实惠。那回过头来中国大陆怎么对待美国呢，就是我们知道50年有一个韩战， 直接跟联合国美国就对着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要跟着斯大林搞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套，其实就是搞封建专制，再加一个马列主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彻底的解决，美国人怎么可能把一个二战的成果我送给你，完了你把你自己前沿放得离我越近越来越近的地方来威胁我，不可能是这样。包括南海问题也这样，原来十一段线被周恩来和毛泽东送出去两段线，剩九段线了，这也是二战的成果，你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实惠。然后回头来美国人帮你得到这个实惠，你现在说南海问题是我的，原来是一个国际通道，那你不让我走，美国人肯定不干嘛。所以说第三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这位先生说这个都是虚的，不可能是实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十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的一言一行都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证明他所要说的他所要干的都不是虚的，都是实的。现在就看大陆那边外交部没有任何办法，到现在川普上台十天了，没有一个电话去沟通，没有一个这个见面那个能够撮合在一起，就是没有这样的行动，只能靠这个在川普上台之前靠马云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自己认为是一流企业家，事实上根本离一流还差着远呢，无论从思想到行为都差得很远很远，就是吹个牛，100万的这个就业机会我给你，靠吹这样牛跟川普见了一面，那能解决什么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很多，包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他没有抓着问题的实质，只是一个虚的。他以为川普是一个商人，我来跟你谈商业，中美关系就好，不是这样的。
嗯哼，杨教授，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啊，这个很多人说川普上台以后，确确实实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多位的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疑问，我想在此呢就跟您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网友，他说到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外交领域上呢，往往被解读为是一个收缩或孤立。那么他想要请问您，这样的解读成立吗？正确吗？那么他认为美日领导人的频繁交流，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会有所调整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在经贸政策上面，他基本上是一个保守主义、反全球化主义的。他主张的双边协议，那么就是说利用美国的优势，利用这个财大气粗，逼使对方让步，做出对美国有利的一个交易。那么从这点来看，他对日本、墨西哥现在采取的措施已经是很正确的，就是很正确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选举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在这个选举以后当任上任以后在推进着。但是在对中国、对德国这些比较强大的一些国家呢，他并没有马上发出一些这个经贸战争的宣言。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还是很精明的、很实惠的，他不想一下子把战线拉得挺长，铺得挺开，打没有把握的仗。所以说呢，不是和中国和德国将来不会有争执，会有，但是我估计他必须要慢慢来，一下子拿不下这个实力强大的中国和德国、印度等。
是，
所以我说呢，这个是迟早要有的。但是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呢，我的看法是，钓鱼岛实际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是两国三方的问题，台湾、大陆和这个日本都存在这个领土之权。如果讲某一点一个理论是对日本有利、对中国有利，这个说不通的。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结果呢，是外交是讲实力的，讲国家力量的。在日美同盟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提出这个钓鱼岛主权问题呢，这是一个表示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争执，但是还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但是随着如果是美国逐渐退出亚太，中国的国家力量逐渐强大的话，这个外交呢就是讲实力制胜的。那个钓鱼岛呢，将这个形势呢随着时间的增长，一定是倾向于中国的，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嗯哼，所以您认为日本在这一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关注的，是吗？也有一些担忧。
那当然，日本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国嘛。 他所有的这个现在的外交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就第一就是拉住美国，巩固日美同盟；第二点呢，在经济上想建立 TPP 这样的一个经济战略同盟，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上呢，也就是他的全球价值观的外交，拉拢自己的能够拉拢的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所以他是中日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对抗，实际上就在经济上有这个密切不可分的来往以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面都已经全面开打了。但是他当时不是用战争，好像看上去很战争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战争已经在打开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教授啊，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安倍政府呢，在日本的国内他也遭遇到不少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11月他见了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他那一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当选总统不要让美国退出 TPP， 但是我们看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这样的一个总统令了，所以很多人认为他11月的访问并不成功。那么在日本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图表可以向大家来显示啊，这是日本共同社就在前两天1月28号所进行的最新民调，那么其中就显示了，在日本呢，有许多的民众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呢，仍然有很大的担忧，有将近80%以上的民众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那么对于美国与日本未来关系的发展，甚至有超过一半的民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川普上台后的国际形势走向，日本民众有83.8%的人是感到担忧，不感到担忧的只有13%。那么对于美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呢？那么认为美日两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的有高达54.6%的人，只有4%的人认为美日关系会转好。那么我想请教杨教授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国内的氛围之下，对于安倍政府来讲，要维系与川普政府的良好关系，是不是更加的具有挑战性？
我觉得日本现在面临着很严重的考验，甚至于有可能是，接近于这个当时日美经贸战争的7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变故。我们知道日本是非常听美国的，那么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最后是向美国妥协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就清楚的就是85年的广场协议，那么就是使日本的经济呢一下子进入泡沫化时代，是到经过30多年的调整，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阴影。那么现在呢，这个你刚才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日本的民众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界也非常担心。比方说最近的川普对这个日本的汽车行业发出了严厉的指责，认为日本的汽车大量的倾销于美国。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呢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是没有关税的，而美国对日本的汽车是征收了2.5%的关税的。尽管这样，日本的汽车还是大量的倾销美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的赤字啊，基本上就是有1/2以上的都是日本的汽车的盈利。那么川普呢是拿准了这一点，所以想逼使日本的汽车在这个不能大量的倾销美国，尽可能的要移到美国来生产。另外这样的使日本的汽车行业制造业也空洞化了，那么在日本的在美国就增加了就业。所以这次川普和安倍的这个会谈呢，对日本将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口的考验。但是我估计这次大家双方还都是试探性的，还不可能谈妥，
不会有任何的承诺是吗？
但是呢，这个川普逼迫日本这个屈服的可能性，这个意志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日本看来呢是很难对抗。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日本东京参与节目的杨中美教授，感谢二位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环保起诉变败诉，环境维稳进了中国法庭，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B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